TFM I Ask You， 今天要问些什么呢？
TFM I Ask You， Good morning， 你好，我是 Elena。 我们都知道嘛，现在的这个时代呢，真的是不断的在改变的。那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呢，教育方式也应该与时并进。然而一些现代的父母、似乎过分的依赖手机了，以至于认为说没有手机就没有办法教育孩子。根据一项调查呢，我们有看到 43% 的人呢都觉得没有手机，他们都不知道应该如何去教育孩子。而有 61% 的人呢却认为智能手机是抚养孩子的最佳工具。那今天在 TFM 的 ISU 节目中，我们请到了古晋中华小学董事会主席拿督蔡文铎律师来谈一谈这个现象。早安，拿督蔡律师。
早安，大家好。
这样，拿督蔡律师，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你是如何看待这个现象的？
这个是一个时代的一个产品啦。如果是说你说拥有手机才能够教育孩子，这样的说法有一点牵强啦，也很难有说服力。其实我们的年代不是都没有手机吗？
对呀、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说是成人成才嘛。当然有些家长认为在现在这个时代科技发达，我们的孩子就必须要拥有手机，他们才能够与时俱进，从手机获取知识啦，或者是额外的教学的信息啦。不过就像是刀是两面刃嘛，一件东西往往能够带来好处，我们就要开始注意它也可以带来坏处。这个是我们如何善用手机，这个是一个关键啦。
对
TFM I Ask You， 让你熟知时下热门话题，紧跟潮流动态，永不落伍。
TFM I Ask You 话题讨论 ，Good morning， 你好，我是 Elena。这个小时呢，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没有了手机，是不是没有办法教育了？那这个小时除了有我们的古晋中华小学董事会主席拿督蔡文铎律师之外呢，这次我们也邀请到了古晋菩提辅导中心注册辅导员吴嘉怡，从心理的角度呢，带我们了解。那嘉怡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为什么现代的父母会觉得没有手机就无法教育孩子？这种观念的背后有什么样的原因呢？为什么以往的父母在没有手机的情况下，也依然可以教育孩子？
现在的父母没有手机就无法教育孩子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对以前的父母来说是真的很难想象的。因此针对没有手机就无法教育孩子，我们可以分成几个原因来看。首先是我们对手机的依赖，我相信对现代人来说，那个手机已经是一个必需品。很长时候不管发生什么问题，我们第一件事情先做的就是上网查查资料啊，又或者是联系别人问问意见。因此很多时候我们与其去自主思考，又或者是询问身边人，我们更倾向就是通过网络的方式快速找到答案。然而这个手机依赖还在亲子的教育上并不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更大的原因呢是来自环境的改变。新世代的父母他们在亲子教育这一块的压力其实还算蛮大的。我想有一点父母会很认同的一句话，就是以前的那一套在现在孩子身上已经不管用了。大环境的改变会让父母很措手不及，比如说啊，科技的发达，网络的便利，甚至是几年前的疫情啊，又或者是现在社会对亲子教育的要求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多父母已经无从适应了。有一些父母他们的焦虑也是有来自上一代还有下一代的压力，比如说因为环境的变化嘛，父母的那些教育观念已经和上一代有很多的不同。因此你会发现到在有爷爷奶奶在的三明治家庭，他们就会发生那种三代教育冲突的情况。因此在这种求助无门的情况下，父母只好用最快的方式，也就是通过手机来寻找亲子教育的方法。另外资讯发达也会让父母的教育少不了手机，尤其是在这个资讯唾手可得的时代啊，孩子或者是说青少年他已经不会全盘接受你的意见，他们会从网络上的资料又或者是网民的看法对你的那一些观念或者是看法提出质疑。也有不少人注意到以前恐吓式的那个教育在新一代的身上已经不管用了，父母亲也因此需要与时并进，通过网络去了解新的事物，了解孩子的想法。还有一些想要和孩子打好关系的父母还会去主动的学习啊，年轻人时下流行是什么，又或者时下流行的语言是什么。当然有些父母会觉得说啊，手机这类的 3C 产品还是一个 很便利的教育工具，当孩子感到无聊啊，又或者是他们想要学习的时候，只要打开手机让我们看看影片玩玩游戏就好。也有父母认为这样子自己就可以专注在其他的事情上。因此总结以上几点呢，手机又或者是 3C 产品在亲子教育上对现代人说变得不可或缺。
TFM I Ask You 和你一起畅聊城中热门话题，赶紧 WhatsApp 到013-837-1027讨论吧。
TFM 那嘉怡自己本身如何去看待这个现象呢？
我能够理解有一些爸爸妈妈他们会担心哦，我在孩子面前用手机，又或者我鼓励我的孩子用手机的那个时候，孩子会不会觉得哦，我爸爸妈妈也是一直在用手机啊，又或者是我爸爸妈妈也是允许我一直用手机，让他们会觉得说哦，长期用手机这件事情是 OK 的，会不会让孩子变成手机上瘾？这方面的担心其实就取决于你如何用手机来做亲子教育。在亲子教育方面，我会鼓励爸爸妈妈应该把亲子关系放在优先，而不是用手机这个东西来代替父母。我个人并不鼓励父母亲用手机来替代陪伴孩子的时间，又或者用来排除孩子的无聊。尤其是比较年龄比较小的孩子，他会对确系产品的控制力比较差，所以长期用下来对他们的那个自制力啊，还有注意力都会有影响。另外，没有和父母共处的时间也会让亲子的关系逐渐疏远。然而，手机可以是你特地营造亲子的时间的工具。所以今天如果你的担忧是担心孩子会手机上瘾的话，那么你可以用手机又或者用其他的 3C 产品来营造更多的共处时间。比如说一起阅读啊，关心孩子看看什么影片啊，又或者一起和孩子学习如何控制使用手机的时间。总而言之，用手机这件事情没有好坏，取决于你如何在亲子教育里面怎么利用手机。所以我这里后面也有一些最后的补充啊，如果今天你是一位父母啊，不管你是通过用手机还是用其他的 3C 产品来寻求教育孩子的方法，还是让 3C 产品来教育孩子，我的鼓励就是不要让所有的亲子时间都被你的手机给占据。其实每个孩子他们都有很独特的个性，所以今天是没有一套完美的亲子教育方法是适用给每一个孩子身上的。所以如果你今天愿意去了解孩子，把亲子关系放在优先的位置，那么用手机教育孩子这件事情呢，它其实也是可以很健康的。
TFM 阿秀今天要问些什么呢？
这样其实拿督蔡律师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因为这种家庭教育的模式开始出现了变化嘛，那会不会对这个家庭氛围啊，家庭关系的建立啊，还有孩子的情感发展，甚至是他们的语言发展，社交的技能产生什么影响呢？
我觉得这种家庭教育模式的变化肯定会对这个家庭的氛围或者是关系的建立，特别是亲子关系，
对，
有负面或者是不健康的影响。我很多时候啦，我出外用餐的时候我都会注意，有些是一家人出外用餐，但是你可以看见他们坐下去的时候，还没有上菜的时候，父母孩子啊都是各自玩自己的手机，
真的
这个是完全没有这种交流或者是互相彼此之间呢、建立关系。所以这个是一个值得令人关注的，就是说许多人呢，因为就是手机的出现让家人之间的温度变淡变冷了，有些孩子甚至选择用手机来跟父母沟通啊。
是，
我就曾经拜访过一个家庭，他的孩子是在楼上嘛，他用手机联系他在楼下和我们交谈的父母，他说他要一杯咖啡，所以他用手机来去跟他父母这种沟通，我觉得很惊讶，但是这个是现实在发生，
确实，
所以手机真的是会成为家庭成员之间建立关系的一种障碍，所以这个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了。
对，因为其实我之前也是有看到我的朋友也是有跟我分享，因为我的那个朋友呢可能他年龄比较大了一些，他已经是为人父母了，所以他之前也是有分享他的孩子呢其实要跟他沟通的时候也是这样子沟通的，就是楼上和楼下呢他们都是使用手机，就是可能通过文字啊这样子去表达自己的。
你也可以说手机带来这方面的便利
可是其实另外一方面也是对亲子的那个关系，
另外一方面对所以就是关系由是变到 C 了，所以由亲近就变成了慢慢的疏远，所以这个是值得令我们关注的。
是，加上他们的这些语言的发展也许会受到影响嘛，因为毕竟他们都是使用文字的之后，也许在跟人面对面聊天的时候反而不晓得应该如何去表达自己。
是，这个很多小孩子就是因为长期利用手机来去跟人家交流嘛，
对，
所以他会在面对面的时候他就会面对实际的这个社交和交际的问题，他们没有自信啊，因为你面对面的时候你是随时需要反应，在那种情况是很不一样，所以他用过手机通过这个媒介他有一个没有那种感情的元素在内了，有时候你看不到他的情绪的变化， 所以你看，比如说你和你的父母要去问候他们，
对。
你当面问候他们，你可以给他拥抱，或者是给一些情绪上的那种表达。但是你用手机是一种很冷漠的方式，这个是
是，
不能够达到那个效果的。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家庭的教育还是非常的重要了。如果父母呢是认为说，哎呦，没有手机的时候不晓得如何去教育孩子这种情况呢，确实也是会让到小孩子的可能，比如说像家庭关系受到影响啊，小孩子的一些语言能力发展啊，社交的能力哦，都会受到影响。
TFM IRC 和你一起畅聊城中热门话题，赶紧 WhatsApp 到0138371027讨论吧。
像其实拿督蔡律师，你可以跟我们分享嘛，就是从教育工作者的这个角度啦，你认为应该如何跟父母就进行合作，帮助他们摆脱这种观念呢？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说，哎，我没有手机，我不晓得应该如何教育孩子。
我因为为了应付你这个采访，我特别去和咨询我们附近的比较大型的华小的校长，
对。
问问他们这个对手机应用的看法，他们几乎是一致。都是对手机带进校园呢、啊，他们是禁止的，所以手机进入校园，他说唯一的好处就是家长要联系孩子比较方便。除了这个功能之外，他说如果是从手机上能够得到额外的那些教学的材料，其实老师都已经为这方面做了准备，不需要劳动啊，孩子再从手机去获取更多的资料。但
是。
是，如果是你要让这个家长明白，可能需要一些，比如说讲座啦，一些宣传啦，包括你的电台啦，你
对，
也可以传达这方面比较正面的信息。我们不是说不可以利用手机的这种科技的那种创新产品，但是我们要去怎么去善用它，然后能够达到一个正面的效果，这个才是关键。
对。
所以，我们都知道，如果是过度的放纵孩子去使用手机的话，有时候影响力是非常的巨大。比如说，他上瘾了，他要去玩游戏，他不能够控制，不能好好管理时间，他就会荒废学业，也会为他的健康带来的影响。比如说视力啊，眼睛，你看久，看手机看久，肯定会影响嘛。
对，
所以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一些后果了，
而且加上我觉得，因为其实要改变父母的这一个观念其实不简单，因为他们可能长时间，也许这些父母都是比较年轻化的，他们就认为说手机才是有办法抚养好孩子的一个工具，但是其实
他们，
我们是要宣导工作的。
我不认为他们是认为能够教导孩子的一个工具啊，我反而倒觉得他们认为是很有效的打发孩子的一个工具。我看很多家长，他们很忙碌，比如说他们在做生意了，如果
对，
是孩子在旁边吵吵闹闹，他把手机交给他，他就会静静在那边玩他的手机了。所以就是在这个过程，它是一个很直接、很容易的打发孩子的一种方式。但是如果是我们没有很小心的去思考它所带来的影响和后果的话，长远下去，后果是不堪设想，因为如果是他真的是上瘾了，一定要用手机。你叫他吃饭，他也是在那边拖拖拉拉，因为他要玩游戏嘛。更糟糕的时候，有时候他们不懂得去过滤一些网上的信息，甚至会染上毒瘾啊，或者是一些黄色的资讯等等啊，这些
是。
在网络上已经是泛滥了。所以手机的应用，家长必须要很严格的这个监督。不能够放任或者是放纵他们随心所欲，就是像是打发他们啊，你就不要来吵我了，我有我的工作做，你就是玩你的手机。我觉
是，
得这个需要检讨了。
对。所以父母亲呢，其实在这个方面呢是要非常了解说，手机啊可能会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啦。我觉得这方面呢，只要是父母很清楚这些负面影响，他自然也不会去利用这种方式。就像刚才可能拿督蔡律师所提到的这样子，就可能利用这种方式去打发他的孩子。
TFM IRC 让你熟知时下热门话题，紧跟潮流动态，永不落伍。
那其实，在结束这个访问之前呢，拿督蔡律师，你有什么想要呼吁或是补充的吗？
我的想法是说，培养孩子合理使用手机的那种观念，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我们是不能够不当一回事，手机已经是存在了，
对。
要 教会孩子和手机、和科技、和这个时代共处，我觉得这个是很关键。首先，父母必须要和孩子约法三章啊，就是说他们可以共同协商使用这个手机的规则，规定什么时候可以玩，每次可以玩多久。但是，即使要给他们玩手机，也要给他们足够的这种陪伴的时间，还有这种情感的支持。另外就是说，父母本身要做好榜样。如果是你和孩子一起吃饭的时候，也是在那边很忙碌的在去用你的手机的话，你没有以身作则，你怎么去教导你的孩子？所以我觉得，在一些场合，特别是和子女共处的时间，我们要刻意去尽量避免使用手机，以身作则，然后孩子咱才会从中学习到如何管理使用手机的那种时间和办法。另外就是说，父母可以用其他活动来转移啦，比如说空闲的时间啊，或者是周末啦，可以带孩子去爬山啦，或者是跑步啦，做一些健康的活动，不要说让他就是沉迷在使用手机，所以用一些健康的活动能够转移他们的那种对手机的依赖，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办法。
是，所以其实我觉得父母在这个方面呢，真的是起到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哦。因为呢，就是
对。
我们的观念除了要摆脱之外啦，就是摆脱没有这个手机就没有办法教育孩子的这个方面，还要非常了解这个手机的这个负面影响，还要就是懂得如何去用其他的这一个活动，就是让他们之间的可能，比如说像家庭之间的关系呀，有更深的一个可能关系的那种连接，然后呢，其实也可以不去影响到孩子可能情感发展啊，或者是言语发展。因为刚才就很像拿督蔡律师有提到嘛，如果要给予情感支持的话呢，最好的情况就是面对面好好的沟通啊。
对对，而且你不要小看这个手机的影响哦。现在手机的这种品牌啊，或者是模式了，他们变化得很快。所以，如果是孩子之间太过依赖手机，他们之间也会比较他们的这种手机的品牌，然后会给家长带来那种消费的压力。哦，再来就是说，流量也是一个问题哦。现在的流量也不便宜，如果你一直让孩子使用手机的话，这个家长也要去负这高昂的消费成本，这个都是一个问题。但是，当然在那个行动管制令期间，我们也会意识到有手机的好处。总归一句话，我们要善用科技，懂得什么时候去使用，如何去使用，哦，为孩子规划正确的使用手机，然后从中得益，那个才是关键。
是，明白。所以可能很多人都认为说，智能手机是抚养孩子的最佳工具。但是前提是，并不是用手机呢，就是可能去打发，或者是想要
对，
排除陪伴孩子的这个时间。在这里也非常感谢拿督蔡文铎律师呢，跟我们聊一聊了这个现象之后呢，也让所有的父母呢，对这件事情呢更加的关注。非常感谢拿督蔡文铎律师。
谢谢，谢谢。